大家好，今日系9月8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边请听报道。
今日9月7号，川普发文转发咗《华尔街日报》嘅一个重要消息，伊朗高层惊咗，佢哋正喺度敦促结束战争。伊朗总统同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希望伊朗喺手头上仲有筹码嘅情况下，赶快揾到结束战争嘅出口，并且稳固经济。报道入面提到，伊朗政府高层仲系倾向推动谈判，而卫队嘅强硬派就为长期对抗做紧准备。伊朗高层公开讨论几时退出、点样退出，以及喺经济彻底失控之前，仲可以换到咩条件？呢个亦都说明经济同战争成本已经进入咗伊朗最高政治层嘅决策计算。外界认为，伊朗明白如果继续耗落去，手头上嘅牌就会越嚟越少，未来谈判条件可能会更差。原因有四个，第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已经喺度起紧替代管道，战略要道就快要废咗。第二就是美军嘅护航行动已经令石油出口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就是伊朗用水雷威胁过往船只的风险已经排除了。今日的金融时报亦都引述了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披露，说美国海军过去4个月一直在海峡执行着极度危险的秘密扫雷行动。由于美军正规的大型扫雷舰不在战区，美军竟然是派出了海豹部队潜水员搭充气艇，趁着深夜摸黑潜入冰冷的海水，亲手在水雷上面安装炸药，然后在水底引爆，危险程度很高。第四就是盟军正在采取联合行动。今日伊朗威胁韩国说，如果加入会对韩国采取报复行动。但是在美、英、法和韩国准备为霍尔木兹海峡出力之后，加拿大今日亦都打算加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施压措施。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亦都有讲到，伊朗内部仍然出现了明显的继续打和尽快止损这两种思路。确实这几日伊朗还是在攻击商船。今日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声称，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重新划出一块所谓的限制区，会在未来几日公布具体安排。德克兰仲威胁说，任何未经伊朗同意就进入的船只都有可能被列入所谓的制裁名单。与此同时，今日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线上已经听到多宗爆炸声。据塔斯尼姆新闻报道，伊朗直接向海峡发射了一种新型的先进反舰巡航导弹。据报道，这个是伊朗今日第四次发动攻击，是针对美国飞机和船只的。伊朗官员已经决定要直接用武力来打破封锁，而美国呢并没有对伊朗最新的袭击作出回应。外界认为，为什么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几乎不回应呢？主要原因是伊朗的石油收入受到严重冲击，通胀、货币贬值和经济萎缩进一步加剧，令伊朗有可能会自己崩溃。今日财长贝森特透露说，伊朗政权只是剩下3000万桶或者更少的石油储备。德克兰陷入了恐慌，现在正在疯狂反扑，还威胁在刚才提到的霍尔木兹海峡设立禁区。另外，伊朗政府宣布会由明日9月8号开始，国内汽油价格会翻倍飙升到第三档价格，由原本每升5万里亚尔直接加到10万里亚尔，足足升了1倍。而伊朗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正在伊斯法罕省各地部署大量部队，因为汽油加价会在当地午夜生效。咁伊朗认为呢样嘢有可能会引发伊朗骚乱。今日有一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佢话美国对伊朗经济封锁嘅目的，就系要透过加深国内民众嘅不满情绪，嚟导致伊朗最终崩溃。总体嚟讲，美国嘅军事打击加埋封锁石油出口，再加埋金融制裁，仲有航运压力，最终迫使伊朗高层开始想结束战争。不过呢，卫队仍然仲指挥紧佢嘅马仔继续发动攻击。据金融时报消息指，胡塞今日对沙特阿美公司嘅吉赞石油设施再次发动攻击。胡塞系发射咗几十枚弹道导弹，仲有埋无人机。而今日呢，也门政府军深入到胡塞控制嘅地带， 对也门北部贾夫省发动进攻，夺取咗位于贾夫省嘅拉巴特立军事营地。呢度系胡塞一个非常主要嘅防御基地同埋后勤军事集别区。胡塞急不忙忙由呢度撤退，放弃咗阵地。胡塞等于系失去咗一个非常重要嘅战略军事据点，令佢哋以后喺马里布攻击沙特嘅行动受阻。另外，以色列嗰边，内塔尼亚胡喺今日嘅内阁会议上直接摊牌。他说我们决心要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他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如果伊朗犯错攻击我们，他们将会遭到无法想象的打击。日前呢，内塔尼亚胡亦都对军方高层讲了这番话，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的中心任务，而且是近在眼前。他说这个政权正在摇摇欲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而外界认为以色列一直在暗示伊朗，只要以色列出拳，在这一拳就足以推翻伊朗，是致命一击。其实以色列24新闻报道说，有消息人士透露，德克兰近期的密谋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锁定美国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这两大目标发动攻击。但是伊朗决策层目前仍然在评估是不是要直接对以色列出手。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放话说，以军已经启动了一项全民演习，因为近期情报评估显示，伊朗正计划与巴勒斯坦协调，同步对以色列发起类似10月7号那种袭击。而以色列国防军呢，就已经准备好进行全面战争。今日呢，以色列又出手了，在无预警之下空袭黎巴嫩南部法乌卡地区的真主党阵地，击毙了至少20名真主党分子，伊朗的势力亦都遭到了重创。以色列这个国家真是很有性格。以色列宣布将会在今晚驱逐英国驻以色列大使，指英国政府存在反犹太主义和攻击以色列。而另一边，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小的国家鲁鲁就发表了一项重大的外交声明。鲁鲁无视全球压力，在耶路撒冷开设首座大使馆，亦都成为了最新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国家。你觉得今次伊朗是玩嘢呢，定是真的就快顶不顺了呢？亦都请你哋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唔清楚喺度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补就唔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唔系单一嘅功能。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补，照顾到嘅方面却系唔止一个。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啱啱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系好唔错嘅节日礼物。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今日有一则消息震惊了外界，佢同美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饱受外界质疑签署中加联合执法协议的加拿大，同中共军方重启了中断8年的防务对话，表达了加强两军交流合作的意愿。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对话是透过不太寻常的渠道传播开来的。据中共国防部官网消息，中加第五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星期五9月4号在加拿大举行，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的意见。这个是两国自2018年4月以来首次重启防务协调对话，亦是这个机制自2013年启动以来的第五次会晤。离奇的是，中共军方并没有透露两国参会代表，加拿大亦都没有公布这次会晤的消息。但就在这个星期，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在加拿大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会面。这件事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同美国日益紧张的关系，马克卡尼正努力令加拿大同中共保持一致，希望中共国防部在国防上提供协调。而加拿大人竟然是从南韩报纸上面才知道这件事， 好多加拿大网民质问佢哋仲有啲咩瞒住我哋啦？亦有网民表示，卡尼咧系喺度挑起加拿大嘅战争，因为美国唔会接受一个冇边界嘅共产主义国家做邻国。亦都有人表示，加拿大正处于自毁状态。2018年，加拿大曾经喺佢嘅领土上边训练中共军事人员，美国对此极之愤怒，迫使加拿大终止咗呢一段关系。而家加拿大却再次同中共合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7号再次对加拿大发难，将会阻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 Bombardier 喺美国销售。法新社报道，随住川普升高美加关税战，双边贸易紧张情势进一步加剧。川普在自家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以全大写字母发文表示，不准再在美国销售 Bombardier 飞机。他并指控加拿大阻碍我们伟大的美国银行和企业在加拿大经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们想要我们的市场，就必须在这里生产，并停止将美国当成是猪仔钱罐。川普在今年1月就曾经指控加拿大错误地非法地，而且一直拒绝为美国湾流500、600、700和800型飞机和喷射机进行合法认证。川普当时都表示， Bombardier 喷射机和其他加拿大制造的飞机将会失去美国认证，同时扬言对这些飞机征收 50% 的关税，直到美国制在湾流飞机在加拿大获得认证为止。有分析指出，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之下，如果加拿大将来被中共军方接触到敏感的军事技术，包括北极安全和美加共同守护的北美防空司令部相关领域和情报体系，可能会引发美国强烈反弹，甚至令到五眼联盟内部出现裂痕。
中俄军机逼近日本，金正恩高呼海军核武化，俄朝再打通战略通道。更令普京难受的是，印度、中亚亦开始公开催他收手。俄罗斯一边抱紧北韩，一边正被战争越拖越深。日本防卫省7号通报，近日接连监测到中俄军机在日本周边活动。6号，一架中共空军 Y9 情报收集机从中国大陆方向飞入东海，经长崎县南吕群岛以南海域接近冲绳本岛周边空域后折返。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监控。之前一日，日方又发现一架俄罗斯 YL-20 情报收集机从鄂霍次克海方向进入太平洋，一路南下至宫城县近海后折返，期间涉及日本北方领土周边空域，日方同样派出战机应对。中俄侦察机近日频繁靠近日本周边，被认为反映两国正加强对日本以及美日军事部署的情报搜集。此外，俄日之间的历史矛盾亦在再度升温。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近日揭幕一座约15米高的二战纪念碑，雕像描绘苏联士兵破坏刻有日本皇室菊花徽章的界碑，俄方称其象征击败日本军国主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批评，将日本象征置于被摧毁的场景中完全不可接受。日本驻俄大使馆亦要求俄方拆除相关设计，俄方则强调纪念碑是为纪念苏联对日作战胜利，不会修改。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韩的合作亦进一步加深。普京7号以视像方式出席俄朝图门江跨境公路桥竣工仪式，北韩总理朴泰成亦将参加。这座桥源于2024年普京与金正恩签署的协议，2025年4月动工。俄方说这个将提升货运能力，降低运输成本。金正恩6号前往圆山港出席5000吨级催研级驱逐舰2号舰江建号服役仪式，并公开宣称推动海军核武化，该舰正式加入北韩人民军海军东海舰队，与今年6月服役的催研号配置相近。金正恩声称日本海方向是北韩面临最直接威胁的地区，部署新舰就是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 北韩正在执行加强海军核战力的重要计划，并称八个月后将公布成果。此举引发外界猜测是否涉及核动力潜艇或其他水下核武平台。不过，所谓海军核武化并不等于北韩已经建立类似美俄的成熟海基核力量，更可能是让巡航导弹具备搭载战术核武的能力，同时发展潜射核武平台，将核威慑从陆地延伸到海上。北韩海军长期是三军中的弱项，在远洋作战、反潜、电子战与后勤保障方面仍有明显不足。目前北韩更多的是在宣示战略方向，距离形成可靠持续的海上核打击能力仍有巨大技术与运作障碍。与此同时，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寻求推动新的停战方案。乌克兰官员表示，美方这次提出的方案比以往更有效，但目前仍没有宣布任何停火突破。泽连斯基警告，如果战争拖入冬季，而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很高，乌克兰仍需要欧洲盟友持续支持。魏科夫表示，和平需要双方妥协，美方认为现在具备寻找共识的条件。库什纳就说，希望这次访问能够为谈判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哈萨克罕见向普京释放停战信号。莫迪当面表示，是时候告别无休止的战争，呼吁走向和平。托卡耶夫亦暗示，国际社会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7号，芬兰完成沿俄罗斯边界约200公里安全围栏工程，耗资约 3.6 至 3.8 亿欧元，该工程主要用于提升边境监控能力，防范大规模非法越境，以及芬兰所称的工具化移民威胁。自俄乌战争爆发并加入北约后，芬兰正全面调整安全政策，而这道围栏亦成为北欧安全格局转变的一个象征。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9月7号朝早，湖南长沙传出一单引发关注的案件。55岁的湖南金融监管局副局长陀伟被传出在办公室里遇害丧命。据经济观察部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一名62岁男子涉嫌行凶，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但是引发外界关注的是，这一宗案件目前在中共官方渠道和主流媒体上面还未见到公开通报。虽然传出嫌疑人已经被捕，但是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件详情，包括嫌疑人身份、作案动机以及在和陀伟之间的关系，目前都还是未知数。外界亦都注意到，近年一些涉及地方官员的异常事件，往往伴随着信息披露有限的情况，因此引发各种猜测。公开资料显示，陀伟曾经担任中共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副局长。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之后，他继续担任湖南金融监管局副局长。作为地方金融监管系统的重要官员，他的突然丧命引起不少关注，尤其是在湖南金融系统近年多次出现官员落马、调查等事件的背景之下，一些网民开始提出疑问，这宗是否只是一宗普通刑事案件。这两天，阿里巴巴高层陈李失踪之后，被发现丧命在车里面。网上近日流传，中共当局以追讨海外华人欠税为名，要求阿里巴巴高层陈李将手上持有的大批阿里巴巴公司原始股交给国家，用来抵消他海外收入所欠的税款。不过，这个无理要求最终遭到陈李的断然拒绝，因此陈李被中共特工谋害。当然，这些只是传闻，外界还关注后续发展。在金融监管、民营企业和海外资产高度敏感的时代背景之下，涉及金融人士的异常事件更加容易引发外界对权力、资金和利益关系的联想。后续真正关键的是，官方会不会公布案件细节，是否涉及金融利益纠纷，以及是否存在更多相关人物或者线索，我们会持续关注。
随住川泽会临近，日本媒体喺今日九月七号报道，美国准备喺峰会向中共提出人工智能安全嘅相关议题，包括点样防范由 AI 主导嘅网络攻击。与此同时，路透社分析认为，中共正喺度加速进行军用人形机械人嘅研究，测试紧人形机械人配合部队攻打台湾嘅可能性。以下咧，请喺本台记者海迪嘅报道。
据《日经亚洲》引述消息人士指，习近平预计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到时美方和中方会讨论一系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包括如何防范由 AI 主导的网络攻击。预料北京会再次提出美方限制高阶晶片出口去中国的事。据消息人士透露，几位美国科技界高层正敦促财长贝森特去主导美中 AI 对话。贝森特亦对这件事感兴趣，还帮手构思一项自律监管机构的提案，目的是要监督 AI 模型的安全。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过，贝森特预计在九月中旬会同中方展开 AI 安全风险对话。
因为现在 AI 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在两个领域即刻就可以对现有人类社会的秩序造成很明显的打乱。其中一个就是网络安全领域，如果它针对某些人，它可以攻入任何一个人的网络系统。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生物化学这个领域拥有的知识也都令人非常紧张。咁点解美国要揾中国去倾呢个问题呢？就係、因为目前 AI 技术大模型主要係嚟自呢两个国家。如果呢两个国家愿意达成共识共同监管，佢就有可能将 AI 为人类带嚟颠覆性困境嘅时间表推迟少少。目前美国呢边特别係好似上一批 Anthropic 嘅 Claude 模型系列，实际上已经尝试咗一条监控嘅路，係由自己做起先嘅。
专家认为，美国加强人工智能监管会导致开发周期变长，整体智能亦都会有所下降。但是如果中国不做同样的监管，这做就没有意义，所以必须要得到中方配合。
我觉得呢，今次很大机会大家会谈成某种意义上的协议，然后呢，这个协议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到了未来关键时刻，中共很可能会再次将这份东西当成历史文件。
此外，路透社根据查阅过百份中共军方招标书、军事研究报告和国防企业资料等分析，认为中共正在加速进行军用人形机械人研究，部分机构正在测试和研究人形机械人和部队共同作战的可能性。上个月，中国举办了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还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官媒解放军部随后呼吁，要将科研课题对准战场难题等实验室里面的机械人，真正成为打得赢仗的战斗员。
人形机械人呢，距离投入战斗其实还有段很长的距离，因为在实际战斗里面，其实人形机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不太需要那么高复杂度。对于中共来讲，它最大的问题是技术迭代容易受官僚主义限制，就是说你真正在技术到投入实战使用形成战斗力，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美国这边呢，其实技术迭代呢相对是比较快啦，而且美国国防部呢是愿意使用这些技术，但是呢限制是来自科技公司一些所谓道德上的限制啦。
根据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数据，2025年中国制造商的交货量占了全球人形机械人交货量的 95%。 专家认为，美国在通用模型和数码智慧领域领先，但机械人的制造供应链相对不完整，而中共在供应链完整方面就具有规模化生产的优势。
美国今次同伊朗的战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令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制造业，如果再这样疲软下去的话，下一次战争一定输，咁美国好可能因此会想办法，无论是军方定是政府，都会想对策点样加强自己产业链的供应同埋自发开发等等。毕竟人类已经到咗呢个地步，人人都喺度搞緊。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类带入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专家亦都警告，当这些高科技技术被舞蹈得底线的专制政权或者独裁者掌控嗰阵，对人类嚟讲就更加危险。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海迪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看嘢好像隔了层雾咁。好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吃了一排对眼还是不舒服。原因很简单，对眼都干成这样，叶黄素根本吸收不到。让眼保被称为食的人工泪液，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保湿，将水分补回来，对眼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润眼保这款。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